早晨。在今天讲到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童话故事。可能如果是爹地妈咪啊、爷爷妈妈、婆婆公公，你都曾经跟你的小朋友啊、你的孙啊去讲过的。这个故事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在个新年的前夕，一年里面最后的一个夜晚，夜幕来临了，天气冻得很可怕，不停地落住大雪。在漆黑的寒夜里面，有一个小女，她赤脚的在街上去行走。很寒冷的天气已经将她双脚冻到变成青色、紫色。她的旧的围巾里面原来兜住一堆火柴。她手里面还拿住了一束整整一日没有任何人向她买过一斤的火柴，亦都没有人任何人给过一个钱给她。这个可怜的小女又冻又饿地向前行，很痛苦。跟着她就走到去街道上面，有两个屋，有两个房。那个小女就在房旁边的角落去避寒避风雪，坐低了。太冻了，太冻了。她又不敢回家，因为她一支火柴都没有买到，她爸爸实打她的。而且家根本已经有多裂痕了，风根本在裂痕边吹入来，可能家同街出面是差不多冻的。就在很冻很冻很冻的时候，她终于拿起了一支火柴，即是用一个勇气去挖了一支火柴，因为知道如果被他爹爹知道一定会骂他的，不过实在太冻了，所以他就拿了一支火柴出来，擦一声将它点着了。有一些很温暖的火光突然间升起了，这个时候他好像见到有很多一支一支一支不同的蜡烛在他身边点着了，很光很光，甚至乎这个女仔觉得自己坐在一个真的火炉旁边。正当她很想将只脚伸到去火炉旁边去暖下脚的时候，突然间就没了，因为那支火柴已经熄了。所以之后她又很快地挖了一支另一支的火柴，再一次她见到好像又见到很大的台上面有很漂亮的摆设，上面满满有很多很香喷喷很好吃的火鸡，有很好吃的食物放在台上面。那个女孩很肚饿，她正当很想伸手去拿的时候，突然间东西又没了，因为个火柴又烧了。然后最后她又挖了一支火柴，他一挖火柴，他就见到自己坐在一棵圣诞树的下面，很漂亮。他见到这棵圣诞树便挂了很多闪亮亮的装饰，一闪一闪这样，他令到觉得很温暖，他觉得在这一刻很幸福。甚至乎慢慢他见到他的外祖母，他的妈妈在个圣诞树旁边走了出来，他很兴奋地叫妈妈，跟着呢突然间一切的东西又不见了。不过这个小女孩仍然感觉到这个妈妈抱住了她，因为这一刻她已经跟上帝一起。在第二日的清晨，有人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坐在墙角的旁边，她双脸通红，仍然挂着微笑，死了在一个很寒冷很寒冷的夜晚。在他身边有一堆有一堆烧燃过的火柴。小女孩在一点很微小的光里面，她见到一种盼望。不过可惜这一点一点的小火这个火光并不能够将她的盼望延续或者去实现，因为这些盼望只是一个假象，她不能够令到她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得到饱足，得不到温暖。现在年轻人有一句潮语，其实都不潮的了，经常说 你不要 FF 啦，咁样呢个你有冇听过啊？冇啊，系嘛？咁样唔紧要嘅，你唔好 FF 啦，系咩意思呢？其实意思就你唔好发梦啦，咁样即系、就是、你唔好活喺一个唔真实嘅世界啦，即系唔好你唔好妄想啦，咁样你唔好 FF 啦，咁样。但系咧，基督徒咧，佢系一群咧讲盼望嘅群体啊。究竟今日我哋仍然喺个社会上面讲盼望，系咪好不切实际？系咪好 out 咧？是不是很即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大方向呢？我今天很希望呢可以藉着即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八节呢去再一次反思究竟盼望这个课题是怎样，并且从这个盼望里面呢我们怎样引申出可以前行的一个方向。在刚才呢经文的背景呢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呢摩西向即系法老要求咧，要带以色列人咧出埃及，向耶和华去守节。不过咧，法老咧个心就好刚硬，佢唔准许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上帝就喺埃及嗰度咧降下咗十灾，好让到咧埃及地嘅人知道咧佢系耶和华上帝。呢十灾咧对于以色列人嚟讲咧，其实系雪上加霜。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以色列人本身在埃及地的生活就已经很艰难。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他讲话，当时的法老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强盛起来，之后他们会离开埃及地。法老就当然不想以色列人离开啦，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帮埃及地去起不同的建设，就是做很多不同的工程，有很多不同的各样生产，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力资源来的嘛。我怎么可以让你们贸贸然离开呢？所以法老呢他就要逼迫他们，他要整治他们，令到他们很害怕不敢离开。首先他要派监工来去管辖他们，无论是他们即做一些水泥，无论是他们要做砖，因为是在田间里面去即是耕种，都很严严的苦待他，是要令到他们在苦工里面只是见到自己所面对的苦，而他没有空间给他们见到整个群体的力量。不但如此，法老更加进一步去迫害他们，去命令修身婆，即是那些接生的妇人，要将男婴掉入去河那里，只是留下女婴。我刚才说嘛，十灾其实是对以色列人是雪上加霜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们的环境已经这么不堪。而我们如果细心留意经文的记载，神所降下的头九灾是降在埃及地，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起经历着那些话灾、问灾、瘟灾等等。当他们在这个逼迫里面的时候，即是好像很毫无指望、毫无出路这样。今天呢我们同样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时候，都可能同样会面对着不同的逼迫。不过呢在这些逼迫里面呢都分了一些真的逼迫和一些假的逼迫。当人呢越来越自我膨胀，即是什么呢，都去以自我为中心，什么都从我去出发的时候呢，当你遇上同自己有不同的意见的人和事，就很容易会觉得呢对方是逼迫着自己的。或者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逼害着我，这个世界呢不再去认同我了。我呢听过呢有个年轻人去分享，他说帮我听，他真的很惨的个样。他跟我说，我已经足足有一年没有去过旅行了，我连澳门都没有去过样。他觉得生活很逼迫，很压迫他。他我就心想，究竟去完旅行你那些压迫是不是就会消失呢？因为是没得去旅行这一件事本身很压迫，很逼迫你呢？有时我们觉得的压迫，会不会其实是有些事情只不过我们实现不到，我们就觉得很压迫了。可能和我们期望有落差，我们就觉得很压迫了。不论是究竟是自我膨胀，或是一些实现的落空，纵然感受上是一些难受的，但如果我从那件事的本质，即是根本里面去讲，其实这些是属于一些所谓，即我称为一些假的压迫。因为你只要将你的即期望去一些调节， 或者你不要每一件事都觉得这个世界与你为敌，不要一定要以你为中心点，其实这些压迫可能慢慢都有一些的减退。不过我们不能够否定我们是的确面对着一些真的很压迫着我们的。例如今天我们在个即是成日都说土地啊，我们居住啊，个空间啊很不足够。在香港来讲呢，简直是寸金尺土啦。很多很年轻的即夫妇呢，可能结婚之后他们没有能力去租屋，那我唯有回屋企住啦。不过屋企呢其实又没有想过，即亦都没有这么空间呢给你们两公婆回来住，那你就住回一个即你原本自己住开的地方啦，人当然多了啦。可能呢这都会增加了家人或者呢同自己另一半呢一些争吵的摩擦。的而且确呢我身边的朋友呢真的因为这样呢即差一点离婚。即因为实在太多摩擦啦，在一个太小空间里面连嗌交都要闩埋道门，不准不可以不敢呢俾即老爷奶奶听到咁样。那种呢是很难呢去发泄的感觉。又或者呢有一家四口呢生活在百零尺的劏房里面，连煮饭其实都在厕所里面的时候，而他们的确没有能力去改善，无疑的确在生活上会觉得很压迫。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有很多文化可能我们生活了惯了，但其实我们是惯了被压迫。例如一些很快的文化，因为我们任何事都讲求快的，慢一些都好像浪费了时间，或者会觉得好像蚀底了。当 Facebook 的出现的时候，令到我们的分享呢不会再很细腻，因为我们期望是要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 Facebook 看那么多字，你最好呢给重点。我们今天呢如果即有读即网上一些的宣传啊去管理的话呢，今天我们研究即 Facebook 呢最好你不要超过800字，如果不是没人会看的那些宣传。千万不要在 Facebook 写千字文，你只要有重点和有相，那你的点击率和看的人数就会很多的了。WhatsApp 的出现令我们的回应要更快，因为当你慢一点，你老闆就说你复未啊，因为是当你就算是已经落了班了，你收到 WhatsApp 的时候而你未即时回应，你知道现在有蓝剔的功能的嘛。这个蓝剔的功能呢就是大家打工仔多谢他，因为令到老闆就是咦你蓝剔了我而你没有回应我。又或者男女朋友之间或者夫妇之间见到咦对方蓝剔了我为什么没有回应我的。这些的快呢会令到为什么呢，跟着会产生很多疑问，令到我们很想呢得到最快的答复。智能电话的出现呢令到我们随时随地都工作，好像呢不用放假咁，因为今天呢在我们的电话那里呢可以打我们任何要打的文件，修改呢任何我们要修改的文件，因为是呢我们可以继续去处理公司 check email 或者去做一切呢即是工作上需要处理的事情。所以呢老细要求我们的工作效率要更快更高，这些的快呢其实是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压迫着我们，令到你不断向前冲向前冲向前冲，你不要停啊。同样地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一些精英文化，因为社会告诉我们精英才有盼望的。为什么呢？当一个学生去考到医科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哇你的前途真的很有盼望啊。但调翻转咧，如果当一个学生咧读 Ivy 嘅时候咧，可能你会同佢讲啊，你真系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你嘅前途啦。咁即系入边咧暗哑低讲，其实个盼望比较少，你要思考多少少啦。咁唔好以为咧，净系得学生咧喺精英文化入边咁辛苦，因为今日身为家长嘅都好辛苦。我咧记得即系前一两日咧，我入即系我入 lift 啦咁样。咁入 lift 咧，即系翻喺屋企嘅嗰度。入 lift 咧就见到一个爸爸，一个都几年轻嘅爸爸，同一个咧小朋友一齐咁样。咁啊对面咧就有个婆婆啦，咁啊佢哋倾偈。婆婆话：咦，咁早翻学啊？咁样。跟住爸爸话：唔系啊，去 interview 啊。唉，而家咁细个就要 interview 啦，咁样真系好辛苦咁样。即系个爸爸系讲紧，个小朋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当然，真系今日咧嘅家长咧好频频扑扑。 要去 interview 不同的学校，要去上网找一下这间学校的资料，要实地考察一下究竟去下这间学校，观察一下它的环境怎样，跟老师倾下偈，究竟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如何。由幼稚园就开始要开始一种面试的战争，这个是一个长久战，因为有幼稚园去到小学去到中学，甚至乎今天有大学生仍然有家长陪同一起去 interview。 这个精英文化呢令到家长和学生呢有一种很疲于奔命、彼此也在挨的一个感觉。另外呢，我们有另一个极端的文化，刚才精英文化嘛，另一个文化就是冇用就是冇价值的文化。这个社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生产力就是冇用冇价值。我们为了不想被标签为冇用，我们会不停地进修来去增值自己，又或者会多了一些退休人士退而不休的情况。有些家庭的经济很需要政府去援助的，中援本身其实真的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不过因为今天这一种你没有生产力你就是没有价值的一种文化，令到的确有很多中援家庭呢不敢，或者有需要的家庭他不敢去申请中援。可能说不是、我看报纸很多人说他们不做事，如果你真的看回全年的即是社署的去出一些的报告，其实你看到这些只是很少数的人被报纸去大肆宣传。但正正因为这些的大肆宣传，令到一些真的很需要的人他不敢去申请中援，他不想被人标签，他不想被人知道了之后被人看低，觉得我在社会已经没有价值。当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生产力去挂钩的时候，我们唯有就不停的工作，用工作用我们的成就来证明自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也都失去了和我身边的人去建立关系的时间。我刚刚所说的无论我们的文化啦，无论是我们的环境啦等等，都好像令到我们都进入以色列人一样，其实我们都是面对着压迫的。不过我们今天会觉得是这样的，我一生出来在香港那些人是走得快一点的，我一生出来在香港那些人说话是说得快一点的，是这样的。我们好像惯了在压迫里面样。不过其实这些压迫同样令到我们只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见到我们眼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赶急、不同的苦，而看不到一些更阔更远的事情。有时在这样的文化耐了，我们更加见不到盼望，还有对这种压迫感感到习以为常，没有压迫才是觉得奇怪，没有压力怎么会进步呢？这些说话经常都听的。不过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叫做即是盼望的所在。究竟我们的盼望是在哪里呢？神对我们的压迫不是无动于衷的，当神去降下第十灾的时候，拯救就开始。他吩咐以色列人每家都要杀一只羔羊，若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到一只羔羊的话，他们就可以跟他隔离的邻舍去共享一只。当夜晚要去吃羔羊的，即夜晚他要吃羊羔的肉啦，用火去烧啦，同埋无烤饼同埋苦菜一起吃。要带住即系要带住头啦、腿啦、五脏啦，用火都要烤嚟食，唔可以剩低一啲。如果剩低咗嘅，留到早晨咧都要烧咗佢。要用火咧烧咗，跟住攞一啲嘅牛膝草腌，即系染一啲嘅嗰个嘅羊羔嘅血咧，打喺门楣上面，同埋咧喺左右嘅门框嗰度，形成咗咧即系总之你嘅门嘅四周咧嗰、那个木个位咧都系应该有啲血喺度嘅。佢话夜晚边一个任何人都唔可以出自己嘅房门，直到早晨，上帝咧就会首先在十灾里面去拯救他们，让他们免除了被杀长子之灾。以色列人得到拯救，再次有希望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那头死了的羔羊，代替了他们家里的长子， 并且牛虱草在圣经里面是有洁净的意思，就是说他以羔羊的血呢将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分别为圣。当以色列人经历了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他才能够看，可以不看过苦，而去经历看见上帝的盼望。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现今的基督徒盼望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又要这样做，整一些血在我们家里呢？我们盼望其实是从耶稣他愿意为我们成为那一只被杀羔羊的时候就开始了。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基督和逾越节所杀的羔羊是有不同的地方，就是逾越节是要每年去逾越节都要杀一个羔羊，是一次性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在之后他们每年都要去再犯罪的时候要去献上一个赎罪祭，去再一次杀一个牲畜，用他的血呢去代替自己。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呢是永远为人付上代价，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法来得到拯救。而我们的盼望也都是从耶稣的拯救开始。有一位神学家叫莫特曼，他曾经讲，他说耶稣所给的盼望呢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再复活的那一刹那。再听我讲，耶稣所给的盼望是发生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再复活的那一刹那。他说耶稣复活并没有即时带来这个世界的终结，因为呢带佢即系冇带嚟呢个世界终结，但系佢系将咧天国咧拉进咗咧呢个人间嘅里面，拉入咗咧呢个世界里面，为呢个世界咧开启咗一个咧未来嘅可能性。简单啲嚟讲系咩咧？即系话呢个世界嘅终局就亡噶，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嘅时候，呢个世界嘅终局就系必定嘅死。但是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他就战胜了一个死亡，他否定了一个死亡，而且在死亡之后呢让我们见到原来有生，有死而后生的可能性。而他的复活为我们世界带来了一个很崭新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引领着我们，令到我们的盼望再一次可以燃点起。我们可以不再着眼于我们眼前的苦，因为这个崭新的结局是不断的转化当中，在转化里面我们可以从各种的压迫里面体验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这个就是我们盼望之处。原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只是单单在十字架上，原来基督徒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上面。我们死这件事是好公平的，无论你是有钱没钱，无论 你的家境是如何，无论你是出身如何，我们面对死亡呢都是毫无反抗之力。不过耶稣基督却是战胜死亡的那一个，以致让到我们有新之盼。这个新之盼呢并不是说令到我们这个肉身永远不死，而我们知道原来当我们在面对一些无能为力，根本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压迫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给了一个能力，我们可以面对着我们的压迫，面对着我们环境上面一切的困难，而我们不需要再去害怕那些压迫，不需要再逃避那些压迫，我们有能力面对，因为我们选择了怎样面对这个压迫，就是怎样以耶稣基督的能力去面对，而且呢将未来的一个结局呢去改变。接着下来就是很想跟你分享，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这个盼望又是如何的呢？就是我第二点，一个持续盼望呢向前行。耶和华神咧吩咐以色列人，要世代咧都要守逾越节，成为一个定例。当佢哋嘅下一代咧问及逾越节嘅原因嘅时候，就要话俾佢听，呢个献俾耶和华逾越节嘅祭，系纪念佢救以色列人免于长子之灾。当以色列人经历咗上帝嘅拯救嘅时候，佢哋就系一班嘅见证人。 他们更加有责任要将上帝的拯救的盼望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不单止是给他们的下一代认识耶和华神的作为，更加是要将这个盼望传递下去，因为可能到我们的下一代，到以色列人的下一代的时候，逼迫仍然未停止，仍然未消失，他们同样需要这个盼望来引领着他们面对和前行。而且每次一家人同守逾越节的时候，将上帝的拯救故事他们会再次述说的，也都是提醒着他们上帝是满有大能，并且要遵守上帝的教导。今天我们每个月都会守圣餐，在圣餐的里面，我们是再一次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死亡和埋葬之后的复活。圣餐同样提醒我们神的拯救和所给我们的盼望，纵然逼迫暂时仍然未消失，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逼迫是不会突然间已经没了，但我们知道耶稣他胜过了死亡，带来了一个新的盼望给我们，令到我们可以得着安慰，不致灰心，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压迫是会有终结的，不是永恒，只有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盼望才是永恒。而这个新的盼望是需要人的参与的，如果根据刚才的神学家莫特曼所说，他说当我们盼望天国降临在人间的时候，那此刻即现刻的我们呢，就要活现天国的价值，那天国降临在人间呢才能够呈现，是人和神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同时这个盼望也是引领着以色列人前行的力量。刚才我说哇，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又影响我现在呢？我举一个例子，我近排即前几天突然间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都挺贴合，就好像如果今天我们去供一层楼，但是当我今天告诉你，你供的楼是无限期的，没有终结的一天的，直到你死的那一刻，可能你就会想没有终结的一天，即每个月都要这样供楼，这层楼是又不会变大的，它仍然是这层楼，不过我的钱是不断的供，不断的供，你的人生呢突然觉得会好好像好像没有了个意义，没有目标，因为永远都不会完成的，这层楼呢永远都不会发生，即都不会供完的一天。不过若然我告诉你不是，其实你还有五年呢，你就会供完这层楼的了，你就会知道我是有盼望的，我盼望在五年之后呢就会很具体地发生，因为就会完结，这个供楼呢是会有终结的一天。以至呢你可能会预备五年后我可能在第六年会有多了一嚿钱，我怎么去用这嚿钱呢？我怎么去计划呢？可能在五年的里面就会形成呢你怎么去继续去做。弟兄姊妹，若然我们呢去想象或者很期望见到天国呢呈现在人间的时候，今日的你其实同样这个盼望是牵引着你怎样去实践天国的价值。若然你今天不实践这个天国的价值的时候，这个天国可能真的会对于天国的降临会有影响的。正如上帝说要罪恶满，要在日期满，或者要在他希望一切人能够得救拯救，我们的福音要传遍的时候他才会再降临。如果我们仍然坐在这里，仍然不去做的时候，不去活现天国价值，我们不愿意将福音传开，其实天国真的可能会因为人的缘故而延迟的。而且这个盼望呢也都是引领着以色列人前行。在《生命记》我们看到上帝定了部分的诫命是因为逾越节的拯救而立的。我想请PowerPoint 可以 show 在《生命记》的六章21至25节，应该是我之后加了的 PowerPoint 来的，之下是的。这里去讲可能日后你的仔再一次问你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些法度这些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说你要跟你下一代去讲，他说我们在埃及是做过法老 的奴仆，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在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埃及那里领出来，要令我们进入到他所应许之地给我们。所以我们是要守上帝耶和华的法度，并且在申命记的十五章十二至到十五节，他哥讲，他说你弟兄中如果有一个希伯来的男人或者希伯来的女人被卖了给你，服侍了六年的时候，第七年你就要任他自由，还要不可以空手而回，要从我们所得的产业里面多多的分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给你，你就要怎样照样的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拯救。还在第申命记的二十四章十七至第十八节，十七至第十八节是不是没了？可能漏了，不要紧，我读给你听。十七至十八节是说，不可以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都不可以向寡妇拿寡妇衣裳当作一些的借贷的一些的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哪里将你救请，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以色列人不能够再用埃及人从前对他们的方式来对待之后他们的奴隶和外邦人，因为他们从压迫里面获得拯救是上帝恩典的行动，这些吩咐也都是叫以色列人成为别人的释放者。曾经他们受过法老对他们的逼迫，今天他们已经经历了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他们不再是受压者，反而成为释放者，他们有能力从受压者转成为释放者，是因为过去有一个受苦的记号，不过这个受苦记号不再苦了，已经成为了上帝拯救的记忆。同时当以色列人这样对待奴仆和外邦人的时候，也都展现了他们的身份，就是他们是一班跟从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愿意跟随上帝的教导，不这样苦待之后的人。今天同样，我们是一群已经得到拯救的群体，我们又愿不愿意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释放者？主祷文有这样的教导，他说赦免我们的债，也都叫我们赦免人的债。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做呢？如果我们愿意转化成为释放者的话，我们就会可以展现回我们门徒的身份。所以今天很想藉着逾节这一个的节日来跟大家去反思，当我们在今天社会里面有各样的压迫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看见眼前的苦，因为压迫是会有终结的，可以落最尾的 slide。 因为第一点里面，我们的盼望所在就是当我们在各样的压迫里面的时候，不要单单见到眼前的苦，因为压迫是会有终结的，反而要再次回去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事件上，因为这个事件是永恒的，为我们的生命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终局，并且终局是一个有可变性，是需要你和我一起参与的，让这个崭新的终局最后得以呈现在我们人间。而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盼望继续向前行，当我们得到盼望的力量之后，我们要将盼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并且向他们作见证，证明上帝的大能和恩典，以致令到我们有力量面对现实中的压迫继续前行，而我们的身份也都由受压者转成为释放者，遵行上帝的教导，并且展现门徒的身份。最后我想以一个我改编了的刚才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来成为今天我的这篇道的一个总结。在漆黑很寒冷的夜晚里面，有一个女仔，她同样赤脚的走在街上，同样她的双脚都冻到变成紫色、蓝色。 他围裙里面同样有一堆的火柴，手里面拿着一堆很想卖出去，但是全日都没人卖到。同样地坐了在一个房的角落，他拿了一支火柴出来擦亮了他。他看到有很多的火光，很多的温暖在他身边发生，又是突然间就没了，因为火柴熄了。到他拆开第二支火柴的时候，突然间他前面出现了一个 老太太，他很温柔地邀请一个小女孩去他家里面一起度过一个除夕夜。当小女孩去到他家的时候，这个老太太立即将他带到火炉旁边去取暖，又将家里面的食物拿出来招待这个小女孩。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孩坐在一个真正的火炉旁边，享受着温暖，也都有很多不同的食物放在眼前面，令她觉得很饱足。老太太也都拿了一些干净的衣服给她去换。小女孩的盼望不再只是发生在一点一点很微弱的火光里面，不再随着火光熄灭而失去了盼望，而是真实的发生在她生命里面。她脸上同样挂着很幸福的笑容。最后呢，这个小女孩流着泪地跟这个老太太道谢，同埋说，我一直的生活虽然很艰苦很艰难，但我仍然很想很坚强地去生活，因为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亲眼见到所盼望的事情，而今日终于都实现了。弟兄姊妹，最后结局是如何，可能你会觉得上帝他会掌管的啦，不过上帝今日同样好想邀请你一起在这些结局的里面，在他一个新的结局里面去努力，以致让这个盼望不再是一种刚才说的是一种 FF， 是一种发梦的状态，而是真实的，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可以看见的。以一首回应的诗歌去回应，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日日夜夜赐我生命力量，每当我见到已是上帝的荣光，驱逐内心迷惘，在基督里罪的赦免，在基督里盼望永远，一生只有呼叫和泪心喜悦，为尊重主旨意，有一个盼望托出疲惫心，在最山中深深安抚我灵，但环境推我落入最深的低谷，却反而遇见你，心如呼兰，命如恐惧，在耳边诉说要坚强，在主有安稳的心，你同在是我家的盼望，经得起时间考验，使我越过一切因有思念，有脚一如家，亲自慕道里的面，阿达 间，但悲伤患难都终结，当愿望都因主实现，平安眼底喜乐充满在我心，我终于到家了。
今天呢，我希望呢，好想带一个盼望给你们。这个盼望呢，不是我去讲那么简单，而耶稣基督的具体呢，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复活的里面真实的显现，并且将个盼望传递给你们。弟兄姊妹，刻我很想邀请你们躲在双眼，我想一刻你想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去压迫住你呢？有些什么令到你觉得很困苦呢？我邀请你去将这些压迫，这些困苦带到去上帝的面前。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再一次宣告，我已经得着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生命里面。你求上帝给你看见你所遭遇的患难压迫是有终结的，是有终结的，而让这个盼望成为你的力量，继续的前行，继续的在上帝里面。我用一小时间给你们去祷告。如果你仍然只是看到眼前的苦，看到你生活的苦的时候，你求上帝让你离这个苦远一点，让你的眼光望远一点，看到这个苦的背后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企在这里等待着你。我们去让这个盼望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以致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力量。我再唱这首诗歌。
有一个盼望燃烧在我心，日日夜夜赐我生命力量，每当我见到一丝上帝的荣光，驱逐内心迷惘，在基督里最大赦免，在基督里盼望永远，一生至高交在你，心喜悦为尊重主旨意，有一个盼望托住疲惫心，在最山中深深安抚我灵，当环境对我落入最深的低谷，缺乏耳语建立，心如苦难，命如恐惧，在耳边诉说要敢讲，在主永远和我里的安息里。 经的仔细间考验，是我越过一切应有思念，有脚一如将青丝木到离地面，何等荣美瞬间，南北向患难都终结，但愿望都因主实现，难言的喜乐充满着我心，我终于到家了。
因为呢个盼望呢并不是即一个梦想，并不是一个呢只是幻想的里面。好想这个盼望呢是让我们一个力量继续呢向前行，并想让这个盼望呢都传递给我们的身边的人，让这个盼望呢成为我们下一代同样的一个盼望。正如今天所讲，他是很多雅各以色列他们的上帝，很多旧约新约他们的上帝，同样他都会成为我们的上帝和我们下一代的上帝。好希望呢这个盼望呢可以继续的传流下去，愿上帝呢去将他说话去栽种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